mandarincorner.org。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， 我是 Eileen。 现在呢，我们在香港的一个有名的渔村大澳村，这里的村民呢，他们把房子啊建在水上面，所以呢也被称之为东方的威尼斯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当地的渔民何伯家，他呢从事捕鱼70多年，有很多的捕鱼故事呢可以跟我们分享。那么由于何伯呢只能讲广东话，所以我们也邀请了雅韵女士来帮我们作为翻译。你好何伯，想请问一下您啊，就是您在这个大澳村啊住了多久？
大澳住了几代人。
几代人嘛。
几代。
住了很多代了。
很多代了。
就是他的父亲的父亲可能都在，就是大澳出生，然后一直住在这里。
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海捕鱼的？您是跟谁学的？
第一岁开始啊，跟老豆开始啊捕鱼。
我11岁，就跟爸爸一起出海捕鱼了。
哇，好多好久了啊！当您还在捕鱼的时候，您每天的工作是什么？你大概什么时候出海，然后什么时候回来？
朝头就跟出去咯，晚上啊近黑啦，咁啊翻翻嚟咯。
我就是天光的时候，就是天亮的时候就出去了，出海捕鱼了。到晚上差不多天黑我才回来。
那当您在海上捕鱼的时候，就是你在在船上面的时候，你都做哪些工作呢？
扯网啦，放嗰啲网落海咧，咁啊扯翻上嚟咯。
他说撒网啊，就是把网，然后把网扯上来啊，就是捕鱼咯，就主要是撒网扯网这些工作
啊。对啊，就是在海上啊，有没有会不会很危险啊？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危险的事？
都冇嘅，即系比较安全嘅都。
系好安全。
即系冇话出过意外嗰啲啊。
冇。
有没有出现就是大风暴啊？
收到有台风啊，走翻屋企啊。
他说如果有台风的话，就是天气如果有变，他们就马上就回来了。然后如果是就是之前就知道啊有台风啊，那就不出海呢。
就是会看天气预报。
会看天气预报，对对对，会看天气
这样
才出海的。对。
那你们是一年四季都出海吗？包括就是冬天的时候也出海吗？
一样出
一样有出海的。
冬天
四季
冷吗？
好冻啊，家个
好冻啊。
那你们出海的时候会不会就是穿那些就是有没有特别的衣服啊？
冇噶，好少穿咗家啦。即系挂50年代噶，好少穿咗啦，50年代噶。
他说那时候50年代啦，条件不是太好，所以呢出海的时候就没有像现在说有那种防水防风的那种衣服，所以那时候都是出海捕鱼都很冷，
就
是很冷，但是没办法就是比较辛苦。
你小时候不是说11岁就开始捕鱼吗？那时候你对那个捕鱼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？你喜欢捕鱼吗？出海？
冇办法啦，自己又唔识鱼啦，跟老豆啊都系攞鱼。
佢话都没有办法，因为自己也不认识字，所以呢只有跟着爸爸去捕鱼啊，这些做这些工作啊。
那个年代的小孩子是不是都是要跟着爸爸一起出去捕鱼的，然后都没有去上学的？
有学校咧，啲经济唔好噶嘛，有阵系做得嘢啦，咁啊出海跟老豆攞鱼咯。
系。
经济唔好啊。
他说那时候经济不好啦，条件不好啦，所以呢。
哇！我哋开山攞鱼噶，嗰啲日本仔到咗。日本仔到咗，我哋开山。
即系你几岁嗰时个日本仔先到即系都有冇到大澳啊？
有。
都有到大澳啊！
有大，住咗3年6、8個月一到。
哇！ 他说他十一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逢那个日本攻打那个香港，所以日本人呢也到了大澳，然后占据了3年零8个月。
哇！
所以他那时候就是经济又不好啦，然后家里又困难，所以要去捕鱼，然后因为又日本又打进来了，那么大家都不读书。而且他是到了十一岁，觉得家长会觉得啊你可以干活了，那么就会带他去干活，就是叫你啊不用读书了，就那时候读书不会太他也不像现在这么重视。
那当时那个日本军队在这边占领了这个大澳村的时候啊，那些村民的一个对村民有什么影响呢？
冇乜影响嚟嘅，有阵时咧出海攞鱼咧，犯罪法咧，佢拉到你咧打死不愁啊，你噶打你噶。
他说，就是日本兵也没有说怎么样为难他们，但是如果他戒严了，戒严的时间，如果他们想出海的话，那就会把他抓住，然后就打。就会抓住打。
那他就是你家里你们那边这边有没有村民被打过？
有啊，我哋嗰个阿伯啊，阿伯啊，佢个蚊烟头我拉落个鸡尾坑度。
即系你个阿哥定系咩啊？
阿伯，
即系阿伯。你个阿伯嗰时，
即系老豆嗰个大佬
系老豆嗰时嘅大佬，系。他说日本人的那种就是比较残忍的嗜好了，所以呢他的伯伯就是他爸爸的哥哥了，
对对对，
他的伯伯呢就是那时候就是被日本兵抓了，然后用那个烟头啊烫他的脖子啊什么啊，就是都
很残忍的，
他说很惨。
那你们通常出去捕鱼都喜欢捕什么样的鱼？什么样的鱼最值钱呢？
要是这个
他说他那个蝗虫鱼他们就是捕了十几年了，那么有100多斤重啊，然后就中过一个人的，他说都捕了十几年了。然后那个鱼呢，他就说不是说你喜欢捕什么鱼就捕什么鱼，因为有季节性的，就什么季节就捕什么鱼，就是有这样子。所以
那是不是每次出海的时候都能捕到鱼，还是有的时候也会空手而归？
撞运气啦，有阵时有阵时出海冇噶，
真系冇噶，
有阵时
唔系话一条都冇啩？
系啊，真系有啊，冇。
真系有啊，他说要看运气的，
看运气的。
有时候运气好，真的能捕得好一点，然后有时候真的会捕不到，也有的。
那就是那些鱼啊，捕回来之后是拿到哪边去卖，还是说晒干了之后再卖呢？
出到香港
啊，出边香港
市场啊，有市场啊。
你哋嗰时要自己攞出去卖吗？点
啊？
即系
有街道啊，有街道出去噶。
即系有人收得咗，
收购噶，有先人收购啊，出去
出去卖。出去买哦。他说他们渔民捕了鱼之后呢，就是外面有人来收购的，收购了之后呢，就到各个香港的市场去卖的，
这个村里面是不是都是做捕鱼的？然后他们都是靠这个为生的吗？
以前嗰啲渔民咧，嗰啲啊水上人咧，多数都系捕鱼为生噶啦。
就是那时候50、60年代啦，那时候没有什么好做，所以大家都是捕鱼的，都是水上人家，都是靠捕鱼为生。
之前这里不是是不是也是有那个产盐的嘛？那个时候您有没有参加过这个生产盐的这个过程？
咁嗰时你有冇去做噶？你有冇去？
冇做过噶嗰啲。
他说他没有做过盐业这方面，因为盐业那方面的工作可能比较出众啦，所以都是刚刚从大陆过来的一些就是一些到这边来就可能谋生啊，这些工人啊，然后他们语言还不是很能够交流到，所以就叫他们做那些苦工一样的。
所以打鱼的都是当地的鱼。
对对对，打鱼都是当地的。对，
相比就是50、60年代的时候，现在的捕鱼是比以前更难捕了，还是更容易捕了？为什么？
一下都海都冇魚啦，一下殺種嗰啲魚，冇魚攞一下都海。不過以前嗰個多魚攞啊，五六十年，年代嗰個。哦。嗰啲黃花魚、龍基嘅好多噶，一下冇嘅一下。
係係，五六十年代的時候呢，那時候黃花魚很多的。就是他们可以几笼一笼一笼就一拉就很多就上来，但是现在就是鱼少了，就没什么鱼了，就黄花鱼基本上都很少能捕到了。
那是什么原因呢？
呀，嗰啲网呢，都系煎啊鲜种嗰只啊，攞到嗰啲鱼仔都绝晒种啊，攞到冇嗰啲。
是
新种的
是、因为那时候那个网啊就是太先进了一点，就是都是很那个网的那个缝啊就是比较小，那个网格比较小，所以把那些小鱼仔都拉了上来，所以那个令到那个鱼有点结种了，所以大家因为都是靠吃鱼啊，然后又拉的鱼又把小鱼又没有就
是
把小鱼就啊对没留下种，把小鱼都吃掉了，把小鱼都吃掉了，所以结了种了，
没有大鱼了
啊。其实现在鱼少了。
哦，这里有没有水污染？这个水污染有没有对这个渔业有影响呢？
香港嗰度珠海大桥嗰度咧，嗰度有啲污染啊，
有
啲影响。
可以吧，都有，他说都有一点影响的，因为那边在造那个珠海大桥，所以珠海大桥，都有污染，有污染，有影响，对，因为当然以前有那个白海豚嘛，所以现在白海豚也少了，很多人出海去看白海豚，但是现在那边珠海大桥一造就很少，
很少看到，
嗯嗯，
哦，那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呀？
有个细佬，一个阿妹。
有一个细佬，即系你系大哥嚟嘅。
系。
即系你哋一家三个。
系啊。
哦。
点解三姊妹喺度咧？
哦。他说他是家里的老大，他有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。嗯。
弟弟也是做捕鱼的，还是说妹妹呢？
不要啦。
弟弟妹大咯。啊，我就八十几啦，个妹又八十几咯。
哦。
我八十五了，跟你呢？
老板说他今年八十五了，所以他的妹妹和弟弟也都是八十岁以上了。
哦、
就是他弟弟八十，他妹妹也是八十多一点，
都差不多大
啊，都是差不多大。所以那时候他们都是捕鱼的，
都是捕鱼的。妹妹也出去，
对，妹妹也出去。
哦，这边的女的，你就是女孩子也会出去捕鱼啊、哦？
也会，很多女孩子很利落的，很厉害。
我以为只有男的。
没有没有，女孩子也去捕了。
他们有那个力气哦。
有，他们有。
你有没有孩子？然后你的孩子有没有也跟你一起去做捕鱼？还是他们已经出去工作了？
呀，我的仔女啊、孙叔啊，通都喺晒出边做嘢啦，一冇去落雨啊，晚上都食噶落雨啊，咁冷啊。
他说现在捕鱼困难了，就是如果靠捕鱼生存就生存不到了，就是比较难，所以现在小孩都是读了书之后呢都是出去做了，都是出到那个东冲那边，不会再留在大澳，所以他的几个子女他都是出去工作了，没有人在捕鱼了。
您住在这里啊、也有几十年了，就是您所见到的有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？
我打一打我没什么变化在打我
他说他觉得没有什么变化，不是变化不是很大这五六十年代同埋依家就变化都好大啦，系嘛？
搵食呢就好过以前好多，家人搵食咁计数。
他说现在的人呢生活比较方便啦，也比较就条件比较好了，不像以前就是要靠捕鱼才能够生存下去比较困难，现在都生活比较好了。
这些就是这些变化，因为我发现这个渔村里面好像现在年轻人都去读书了嘛，所以就年轻人都没有继承这个渔业了。那么您对这个变化就这个现象有没有什么看法，有什么想法？
佢啊读咗书咯，佢自己搵嘢做咯，咁啊佢自己生活咯，等佢
啦，细路啦，都系好嘅，
等佢自己生活咯。
他觉得小孩子可以靠着读书可以出去自己生活，他觉得这样也挺好的，
挺好
啊，这样都可以。
现在大澳村呢有多少个人，然后相比你以前小的时候，现在人是多了还是比以前少了？
呀，人呢过以前啊六十年代过呢有几万人的，呀整个几千人的岛了呀。
他说以前六十年代的时候呢，他在大澳的时候，那时候有几万人在大澳的，比较繁荣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很多人都出去了，出去工作啊什么，所以呢，现在只有几千人了，
少了
很多。
我发现现在好多有游客到这个渔村来游览嘛，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游客进来的？然后您对这个游客来旅游，来这个村里面旅游有什么看法吗？
岛发嚟的旅游啊，都系睇下有阵时嗰啲小贩啊，咁啊有啲生意做下啦。
他说现在都就是很早几年都是有游客来大澳了，因为大家条件好了可能有旅游。以前他们捕鱼的时候就很少人的啦，就没什么人来，但是后来大家条件好了，所以都是要走动啊什么，所以都经常会有游客来了，特别是礼拜天啊，街上都是很挤的，就是很多游客。但是他到河北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因为他觉得游客可以带动就是大澳的经济，就是有些小贩啊可以做些生意啊，他觉得挺好的。
是吧？以前就是在这里还没有游客的时候，那些就是现在嘛，不是有很多商店啊在卖那些鱼干啊这些海鲜产品啊，那以前这些是不是都不存在？
好少啊，你啊做游客生意噶，嗰啲卖嗰啲海味啫嘛。你打人啊，好少卖噶。
系啊。何白说，那时候没有游客的话，就那时候那个店很多都没有的。因为他现在这些店呢，都是做游客生意的，就是大澳本地人反而很少买。对，那些海味啊，都是卖给游客。
他们那些商店的一些海鲜产品海味哦，都是大澳当地的居民自己出去捕回来的，还是他们去外面进过来的产品
啊？喺竹边啊、西环嗰度啊，嗰啲
都
可以捕埋翻嚟噶。
他说自己捕不了那么多的，所以呢都是去西环那边就是买回来。
市里面
啊，买回来然后再卖。
这个渔村呢就是特别特别的一点，就是很多房子啊都建在那个水上面。那村民为什么会把房子建在那个柱子上面呢？
以前呢攞鱼呢使只艇仔推上去嘅，推上个岸边嘅路，当然呢买啲木材咁啊打一打间间打一啲棚咁样。
因为那时候捕鱼嘛，就是大家都有一个艇仔，就是有一个小船，有一个艇仔，然后要去捕鱼，所以那个艇仔就是要到河边啊，那么要停留啊，就是方便他们就是上货呀，或者方便有时候小孩子就是上下啊什么，所以慢慢的就是拿一些木头就是搭在岸边，然后搭一些一开始可能比较简易的房子啊，然后慢慢的就是大家都这样搭，然后就是为了方便生活，然后就慢慢形成了这些海上的房子
啊。那这些搭在上面它都是用柱子的嘛，那这些木头长期在水里面会不会腐烂啊，然后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危险存在？
他觉得那个木头就是长期在这个水里面就是有
广东话
他觉得即系嗰啲木头咧就喺水上面嗰时咧，即系长时间耐咗会唔会腐烂啊，即系会有冇啲危险啊咁样。
嗰啲木材咧有几种木材咧，嗰啲杂木咧沤咗腐烂嘅。系嗰种坑点木咧，你点样沤嘅沤佢唔烂嘅，好坚硬嘅。
他说这个木头呢，哎，越浸在水里呢，就是越坚硬的，因为他们都是马来西亚那边就是卖过来的。然后如果是别的杂木呢，就是它一浸啊，就是或者是勾一下，就是会烂掉。但是这些木头呢比较坚硬，就不会了。
它能在这里水里面生存很多。
可以在水里面很多年。就是这种木头呢，就是放在水里几十年都不会烂的。不会烂，就是比较安全的。
有很多房子上面不是用金属还是铁皮做的，但为什么村民们会用这些材料来建房子呢？
那些铁皮呢包住那些木材呢，不怕它凹烂了。不怕凹烂里面那些木材啊。
他说这个铁皮呢，因为都是包住一些木头，然后包住木头，然后让那个木头不会就是受雨水的侵蚀，就是烂掉啊，然后就很快就可能这个房子就住不到啦。所以这个铁皮呢能够保护这些木头，可以时间长一点。
原来是这样子的啊。我之前在网上哈，好像有看到过，就是大澳村呢，之前有发生过火灾。那当时它这个是什么引起来的？然后你们这个房子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？
有啊，我这个烧晒噶，
在
楼顶啦，呢嗰度嗰间楼顶。
即系嗰度嗰间楼顶。
系楼顶。
咁影起嘅，咁就
烧啊烧紧一百间嘅棚屋。
何白说，因为呢那边有一户人家漏电，所以引起呢这个一排，因为他棚屋连着棚屋嘛，都连的，所以呢引起一排大概100多间的棚屋全部都烧毁了。所以他何白这个房子当时也是烧毁了。
哇，那当时烧毁的时候你们都住在哪里啊？
我有啲啊，都得攞艇仔，有艇噶，嗰个有只渔船啊，喺渔船住住咯。
佢话嗰时大家他那个时候呢，大家有那个船，有一个艇仔，就捕鱼的船，所以大家都住在船里。
那么小的船能住这么多人吗？东西是不是都烧掉了呀？
何白说那时候他们艇仔呢不是这种小船，不是这种小渔船，是那种大的，上面有盖的，有睡觉，也可以煮饭，都可以啊，可以住人的。
这种的房子我感觉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。那时候是住的一大家子人还是住两三个人，会不会觉得很挤呀？
系啊，家住得多数都住埋一间棚屋嘅，但系好逼啊，大家
都好逼嘅，
好逼嘅。
他说他小时候那时候都比较困难的，因为大家一家十几个人都是大家子来的，因为小孩多那时候，所以十几个人大家都住在一间棚屋里面，所以比较挤，比较困难。
那您的孩子们他们会不会经常会回来看一下呢？
也好少，一次还有都喺晒出边嘅一次还。
咁但系过年过节都会来睇你嘅。
有。
他的小孩现在都比较少回来，但是过年过节呢，他们还是会回来看他的。然后如果他们太久了不过来，他会去看他们。
他们都在香港是吧？在那个市中心，
即系佢哋系咪都喺香港住喺市区啊嗰啲地方？
都系市区嚟，
都系市区。
我得几个仔女有啲屯门，
系
有啲系东涌，有啲系观塘，
有啲系
大埔，有啲系屯石村嗰度，一过一路咯，有啲系青衣
嘅，系都好多。何白说他小孩有7个小孩。他的小孩呢大家一般都住到外面去了，有住到东涌的，住到观塘的，住到大埔的，住到青衣的，就很多都是就是每个地方分散开，但是都会住在就是香港的市区。
那这个村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老人家都是独自住在这个村里面，然后孩子们呢都到市中心去住了？
大澳咧就系老人家多咯，留低咧大澳都有棚嗰啲，有棚屋嗰啲啊，都喺棚屋度住咯。
他说现在就是留下来的老人家比较多，所以现在大澳就是很多都很多老人，那小孩都出去了，就是别的人家也都是这样的情况，所以都是很多老人在这里，小孩年轻的人少。
嗰啲老人咧出去出面住咧，住一晚个月咧，住咗两三晚唔扎更噶，
个
生活唔扎更。
系啊系啊。何白说其实他们住惯了棚屋，所以呢他出去有时候出去到子女家里去住两三晚其实已经不习惯
哦，是吗？
所以他还是回来愿意住在这个棚屋里面。
哦，那就是一个人住不会觉得孤单吗？然后一个年纪大的人会不会也会担心啊，如果说摔了跤啊或者怎么样，当地有没有能找到人来帮忙的嘞？
哎，我就不办法，蛮给逼的，我有。
他说都没有办法，因为环境这样了，环境这样造成的，他说也没有办法了。但是他说生活上面就是还是比较方便的，因为这边大澳有家计会，然后也有个老人院，他呢以前就是在老人院的食堂里面搭伙的。然后呢现在呢就是有家计会的义工会送饭过来给他，然后那个饭盒就是有一个饭，然后大概是28块钱一份，然后他们中午送过来，然后晚上送过来，就他反正就给了钱之后，对，然后那些义工会负责把饭送到他家里面。
那还是挺方便的。
对对对对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
然后因为刚刚他讲就是你有讲过这个住棚屋比较舒服一点啊，这个棚屋跟那个就城市里面的房子有什么区别？为什么您觉得住这里那么会要更加自在舒服一点呢？
行过咧，空气好啊，空气
好，
好清新啊，空气。你喺出边住咧，嗰啲楼咧，嗰啲咧好污浊噶，啲气体。
棚屋呢，这个环境好，然后空气也好，就很清新。他说外面那些楼呢，就是空气很污浊的，他不喜欢。因为他住惯了，觉得这边很清新，吹的风很好。
现在风吹来你的清新。
哎呀，他说现在这个风吹过来都很清新，很舒服。
那就是您的孩子有没有要求您去跟他们住嘞？
要求出去吃饭有，如果晚多咯，一晚多又翻翻嚟咯。
一晚多又翻翻嚟。
唔扎更啊，出面。
他的子女都有叫他出去吃饭呐、然后有时候也是住一晚呐、但是他也可能就住一晚两晚，他不习惯，马上就回来了。
现在住在棚屋的大部分都是可能老人家年轻的子女呢都出去了。那么您觉得就是到可能十几年过后，等这些老一代的人都慢慢的离去的时候，这些棚屋还会存在吗？因为可能没有人住了嘛。
他说这棚屋还会在的，因为还是会交给下一代，下一代还是会打理了。虽然他们出去可能就平时也会过来，就是负责维修一下呀，就是会把它留住。
呀，这棚屋啊，政府有收完这棚屋咧，唔出牌卡你噶啦。
政府现在把这些棚屋呢，就说你以前住下来的，以前有搭的，那么就保留。但是你现在以前没有如果棚屋的，你现在想搭棚屋，它就
不能搭了，
不能搭了，就没有这个条件了，就没有这个许可了。
等于说是一个历史的文物要留下来。
对，所以只有他们的下一代会留着这些房子，然后，别的人想造都没得造的了。
那还挺好的哦。
对对对，
之前好像也听说过有人到这边来拍电影哦，你当时在不在这里啊？
邱子丹拍过戏的。很多很多明星在那里拍过戏的。
何白说很多明星在他这个地方，他这个棚屋就是用他这环境来拍戏拍电影。还有那个甄子丹都在这里拍过戏，在他这个地方。因为他那个电影里面的情节可能用到。
用的、就刚好是用的这个、
在河北的这个就是这个
一个景啊，两个景啊，这拍一个景、
他要拍这个景吗？
这个景，
这个景，
哎，我们也是觉得这个景、
他觉得很漂亮，所以他这个地方都拍过戏，
那等于说是有名的棚屋了，这一个
景是。对啊，很多电影里面出现过。
那当时拍电影的时候，您是不是也有被邀请在电影里面出演过，还是怎么样？
对，用支针喺个棚里度揸住个呢机。
即系个喺个房入边。跟揸住部
睇嗰啲机啊，佢睇嗰啲人咩咯？拍嘢嗰啲咯。
他说那时候甄子丹就是在这个棚屋这个里面然后做了，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拍戏的人就拍他呀，但是他就没有说担任里面的什么角色、就是但是他在旁边看，
就是借给他们用一下、
对，借给他们看、
电视台都好多好多拍过来的电视台，日本电视台又拍过，外国人咧电视台又拍过。
他说那个日本的电视台都找他拍过，都在这里拍过，然后很多电视台也在这里拍过。
都是找这一间，
但是都是在他这一间有拍过，
难怪很有经验的啦。
我国家睇到个景啊，靓啊个景啊，拍一个景。
他说这个景比较漂亮，
对，
所以拍这个景。
哇，这好大哦！
哎呀，它其实它里面很大的，有些它还有二楼，还有楼上，
还有楼上、
对啊，所以它住的
两个国仔嚟嘅，
可以入嚟睇下嘅。好不使使唔使除鞋啊？
唔使
除鞋。佢话可以入嚟睇下啦，佢仲有一个阁楼嘅。所以其实
这里是楼上，
他这里还有个楼上，所以他其实子女回来呢，楼上也很多可以睡觉的，然后这里也很多可以打地铺，
这里好漂亮哦，
这里都可以打地铺可以睡觉，所以都住得下。
这里还是挺漂亮的，
对，
感觉还难怪他会，
他有些孙子孙女们喜欢，小孩子就喜欢跑到阁楼去睡觉。这可以有一张，他有一张全家福，那边就那个
孙子那是，
对，那边好多，你看好多人，他一家人。
是哦，好大一个家庭啊，
好大一个家族。
这边是煮饭的吧？
那边是厨房哦，好吧，你平时有没煮饭啊？
这回全部齐晒噶啦。
他的子女回来的时候才煮饭，他平时就是在家族会那边吃饭，对，所以他子女回来就会在这里煮饭，所以有很多碗啊盘啊都在这里。
对啊，他这边也是烧煤气的。
他这边烧那种石油气。
石油气
罐。
煮饭咧好方便啊，嗰啲水啊咁啊流到海嚟咯。
他说这个棚屋煮饭很方便的，因为这个水呢就直接流到下面的海里面呢。所以没有，他就这个有时候他们洗这个地啊，就直接拿水冲，
直接水冲就好，
因为水都可以漏下去。
对对对，那个确实是很方便的。虽然听不懂河伯的广东话，但是有雅英女士的帮助呢，那么我也从中感受到了那个年代的故事，还有那个年代的生活。那么我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故事，并从中学到一些中国的文化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的话，或者有什么想法的话呢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这个视频的 PDF 和音频文件可在 mandarincorner.org 下载。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内容，并想帮助我们继续制作这类视频，那么请考虑在 Patreon 上支持我们，或使用 PayPal 进行一次性捐赠。最后，请还没有订阅的人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 了。